合一的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祈求主自己亲自的来赐下他的话，祈求圣灵在这个时候来带领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带着敬畏的心来到你面前，孩子也带着恐惧战惊的心来到你面前。每当翻开你圣言的时候，主，那是你自己要传递的你自己的信息。主，当孩子在你面前要传讲这段信息的时候，祈求主你自己的灵大大的与孩子同在。主，你恩待孩子，你也借着孩子恩待在座所有的人。真的是主，你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，能够在自己你的话语的里面来领受，能够将你话语忠忠实实的传讲出去。愿主你自己来恩待来带领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，阿们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是有关教会的治理者，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里面的治理者应该是怎么样。圣经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，他那里说，提摩太后书，教会是神的家，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既然教会是神的家，教会就应该有神的同在。既然是教会的家，教会就应该充满神的爱。既然教会是神的家，教会就应该持守真理，就应该传讲福音的真道。我们也晓得圣经曾经说过，教会是基督的心腹。既然教会是基督的心腹，它就应该有圣洁，它应该有一个荣耀的光辉，要在这个黑暗的世纪的当中来照亮。他就应该合神的心意，在地上要完成神的使命。但是可惜的是，从教会的历史到今天，从新约到现在，差不多2000多年的时间，教会所表达的、所表现的，未必都是这样。很多教会所表达的，甚至是背道而驰。哥林多教会有结党、有纷争，甚至有奸淫的事情。加拉太教会受到犹太人的搅扰，偏离了正道。在启示录的里面，当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地上的7间教会只有2间得到他的肯定，其他5间都被耶稣严重的责备。教会到底为什么会落到这样的光景？可能有很多的因素，但是有一个因素是不能够推却的，有一个责任是不能够推却的，就是教会带领的人。教会带领者对教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。所以在旧约的里面，上帝在以色列人悖逆，当以色列人在离开神的时候，他追讨谁？他追讨牧羊人，他追讨那些带领教会的人。在新约的里面特别警告，在雅各书他说，我的弟兄们，不要多人做师傅，因为我们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。带领教会的人对教会的影响是如此的大，那么我们怎么样来设立，我们怎么样来设定带领教会的人呢？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，它里面讲到监督的这个职分，监督这个职分在教会里面是做带领的。在这7节的经文的里面，我会发现有3个方面的内容让我们去思想。第一个，提摩太前书的3章1节，他讲到说，在教会做监督、做带领的人，他要羡慕善工。第二样，他还讲到说，羡慕善工还不够，后面在2节到5节的里面，他讲到这一个人必须有足够的属灵生命的根基。他提到了他婚姻的问题，他提到了他行为操守的问题，提到了爱心的问题，提到他教导的这些的职分，也个人的品性、家庭的生活，这些的方面都在里面。然后在第6到7节的里面，他有2个非常重要的提醒。他说，初入教的不可以。他说，做监督，在教会做监督人，在教外要有好名声。那这是这段经文对于教会带领者的要求， 也是对教会带领者他应当具备什么样的一个品德，怎么样一个属灵生命的这样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诠释，在这段经文的当中。所以在大纲的里面，我们再一个一个来分享来看。第一样，在教会做带领的人，他要羡慕善工。我们知道这些经文记录在提摩太前书，提摩太前书、提摩太后书、提多书加上腓利门书，被统称为教牧书信。什么叫做教牧书信呢？就是这些经文、这些书卷比较侧重来讲有关教会牧养的事情。提摩太前书特别是写给提摩太，在新一代的教会的领袖被设立，所以保罗要教导他在教会当中侍奉的原则是怎么样，应该怎么样能够来治理教会。那提摩太，保罗在经文的里面他说是他和众长老按例按手在他身上设立的。我们知道在圣经的里面监督和长老这个词是通用的，监督比较侧重他的职分，他要重点做什么工作，长老比较侧重于他的灵命，他要具备怎么样一个灵命的根基。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那里说，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，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，也为全群谨慎，牧养神的教会，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。那这段经文是保罗把以弗所教会的长老都召集到一个地方，保罗最后一次要和这些长老来交代的时候，他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。那这个是讲到他们的职分，他们要做的是这些的事情。提摩太被设立在以弗所教会要做监督，要做长老的工作。那这个工作的当中有一个什么重要的内容保罗要交代给他呢？在书信的里面，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你会发现，他说有几个人在教会里面传异教，你要禁止他们。那这个是在教会的里面所发生的一个事情，他说有几个人传异教，你要禁止他们，你要为真理打那美好的仗。那这节经文的解释很要紧，保罗交代提摩太说有几个人传异教，你要禁止他们。我请问这一个禁止，这些人传异教是在教会的里面还是在教会的外面？教会的里面还是教会的外面？当时在初代教会的时候，基督教是一个受逼迫的，基督教是一个非常弱的一个小的群体，外面有很多很多的异教。保罗绝对不是派提摩太说你把外面那些异教全部灭掉，没有这个事情。到今天这个时代，我们禁止人传异教，我们知道伊斯兰教是异教，我们绝对不会领受这个差遣去把伊斯兰教全灭掉，没有这种的差遣。禁止人传异教在这个里面特别注重是讲教会的里面。那这节经文为什么这么重要，禁止在教会里面传异教呢？我们要晓得啊，我在讲主日学，我在讲道的时候，我特别特别一直的强调，教会在福音工作的上面绝对不是在别人决志信主以后就完了，不是那样。福音的工作是在决志受洗以后继续的向前走，福音工作在决志受洗的时候并没有结束，是继续的向前推，直到他的生命可以建立起来。所以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，保罗特别他说你要为万人祈求，然后在第二章第二节他特别讲说什么呢？你要为那些君王和在位的祈求，然后让你们可以怎么样，让你们可以敬虔的，可以平安无事的度日。这节经文怎么看？是不是保罗说你为君王在位的祈求，然后你们大家就可以快快乐乐平安无事在地上过你们在世的日子，然后等待上天堂，是这个意思吗？保罗他自己说，你们若靠着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算比众人更可怜。那那一段的经文在诠释那段经文的时候要讲什么？信徒要有一个稳定的教会的生活，要有一个健康的教会生活，在稳定和健康教会生活的里面，他们有一个生命成长的环境， 在这个生命成长环境的当中，他们的生命才会慢慢的被建立，才会慢慢的成长起来。如果一个教会被拆毁，如果信徒没有教会可以去，没有教导，没有生命的粮食喂养他们，他们没有办法长大，他们没有办法在福音的上面真正站立得住。这个是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。所以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一节那里面，在讲完设立监督、设立长导以后，他讲到四章一节，他说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，随从了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。他说必有人会做这些的事情，换句话说，就算是他可以平稳的度日，就算是教会没有外来的那些的攻击，仍然有邪灵会进入教会的里面来攻击教会。在想这件事情，所以从第一章、第二章，再从第四章，你回头再看第三章，你就知道为什么在教会里面设立带领的人是这么的重要。那你也晓得，在教会里面设立他们以后，他们带领教会、治理教会的重点是什么？不是把教会建得很大，不是把人数搞得很多，不是把教堂做得富丽堂皇，不是，是要在这个时代要建立信徒，要守住福音的真道，是让这些信徒的生命在一个稳定的、在一个健康的教会的里面可以真正的成长起来。所以在尼希米记那段有一段经文，他说当以色列人在建城墙的时候，他们一手拿兵器，一手做工。那很多加密的姊妹听过我讲这篇道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当你建立城墙的时候，当你 build the wall of your faith 的时候，你做你的信心的墙的时候，那个邪灵会攻击，外面攻击会进来，你一边建造你一边要拿兵器。那这个是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人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，要为教会做监督的工作，为自己谨慎，也为全群谨慎。这个是保罗交代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要在教会怎么样做监督。然后讲到人若要想得到监督的职分，就是羡慕善功。当我们晓得这件事情的重要性，晓得在教会做监督、做带领的重要性的时候，晓得在教会的里面要担重这么大的一个责任的时候，他仍然愿意担当这个职分，他就是真的是羡慕善工了。因为这样的人，他要把工做在教会的里面，要做在信徒生命的当中，他要在整个神救赎的大工的当中摆上自己，愿意把生命投入到这种永恒的、重大的、这种最有价值的这种的工作的当中，他当然是羡慕善工。纵然在教会里面你可能会经历艰难，在服事的当中你可能会付出代价，他还是愿意，他真的是羡慕善工。在教会做治理的是在这样的善工的当中有这样的内涵在后面。教会需要带领的人，教会也需要治理的构架，都需要。我们是个新的教会，我们会在今天的同工会上我们会讨论这些的问题，需要。但是这个事情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从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件事情我们来看，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摩西在旷野带领以色列会众，他累得半死，因为他一个人治理几百万的这些的以色列人。后来他岳父给他出主意说，你要设立千夫长、百夫长、十夫长来分层次的来治理，解决了这个难题，需要治理架构。但是我们去思想摩西，他是为什么摩西可以被设立做以色列人带领，我们要去思想这个问题。在何烈山的时候，当上帝呼召摩西要做以色列人的领袖，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的时候，摩西没有兴奋异常。40年前我就想做以色列人的领袖，这一下美梦成真了，神差派我去了，高兴欢喜了，终于可以做以色列人的领袖了，是这样吗？摩西干嘛？我是口舌笨拙的人。摩西真的是口舌笨拙的人吗？ 当使徒行传提摩太怎么样描述摩西，他说话行事都大有才能。摩西为什么会这样来推脱呢？因为他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，所以跟上帝开了一大堆的条件，上帝全都满足了，然后他跟上帝说，你还是找别人吧，我不去。最后耶和华发怒，他不得不去。这个是摩西他在这件事情上被设立，绝对不是毛遂自荐的，是神设立他，他才去。摩西也不是受骗的，如果你看圣经的里面，在旧约的当中，如果摩西是受骗的，他们曾经有一次有一些的人反对摩西，是哪一些人呢？是那些叫做可拉的，叫做大坦的，叫做亚比兰的，还有250个首领一起反对摩西。如果是摩西受骗的，那个时候就被开除了，肯定 fire 了，因为那些人全都反对他，所有的带领人都反对他，肯定被开除了。他也不是，摩西也不是会众大家举手同意的，如果是大家举手的话，以色列人早就回埃及了，如果是大家举手的话，摩西可能已经被石头打死了。因为是神设立他，所以他才有胆量去埃及面对法老。因为是神设立他，当摩西面对那些反叛的时候，他就会把那个绝招用出来。摩西的绝招是什么？当那些人反叛他的时候，绝招是什么？大家读经，趴下，有反叛他就趴下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知道是神设立的，所以神会出手，是神设立的，神会解决这些的事情。一个带领教会的人，一个带领群体的人，若不是有神设立，面对这样的一个困难，面对这样的一个艰难的带领，他怎么去做？没有办法去做。但是当一个人有神的带领，他愿意去做的时候，他是实实在在的，是羡慕这个善工。所以摩西，上帝怎么评价他？他是在以色列全家尽忠的人。这样你就晓得为什么司布真他说，你们要逃避做传道人，像逃避地狱的烈火一样。责任实在实在是重大，教会跟社会完完全全不一样的。教会耶稣基督是头，教会要向神负责，教会是要讨神的喜悦，不讨人的喜悦，教会是要圣经的话来教训人，督责人，教导人学艺，让人觉得不舒服。教会是经常做吃力不讨好的事情，社会呢，你做 CEO 向股东负责，讨股东的喜悦，让人赚钱，让人觉得很舒服，皆大欢喜。在教会做，在社会做带领，这两言不同。那我请问各位，你们喜欢在教会做带领还是在社会做带领？不要回答我，你自己心里说，你喜欢在教会做带领还是在社会做带领？你如果是喜欢在教会做带领，你真的是羡慕善工，真的是羡慕善工，因为你晓得这个带领的分量到底是什么。这个是圣经对那些在教会做带领的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肯定。摩西是神亲自设立的，在新约时代的教会，耶稣基督亲自拣选使徒，让他们做带领的工作。在马太福音的时候，耶稣说，对彼得说，我要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神耶稣基督设立使徒做带领的人，使徒设立提摩太提多做带领的人，然后交代他们在各地设立带领的人，这个权柄是自上而下的。那在这种权柄的当中，在后来发展的里面，那些使徒殉道的殉道，老约翰自己算是寿终正寝，然后那些的使徒所亲自所设立的人，一个一个的都过世了。然后我请问，那个自上而下的权柄从哪里来？那个权柄从哪里来？教会怎么样在设立这样带领的人呢？我们是不是就把它反过来？我们怎么办呢？是上帝因此就不管教会了吗？是这样吗？没有这样的权柄设立，那谁在教会做带领呢？耶稣基督 昨日、今日，一直到永远是不改变的。圣灵在这个当中做带领的工作，圣经在这当中做带领的工作，做带领的根基。若是没有好好在圣灵面前寻求祷告，若不是好好在圣经的根基上来建立，你们没有办法能够真正走对路。很多在这种带领的这个情形下面会出现问题。罗马天主教后来就出现了教皇，后来就出现了神父，将人的手段、将人的聪明、将人的方法放在教会的里面，就产生了败坏。人凌驾于另外一个人之上，他们罔顾马太福音23章说，你们都是弟兄，你们只有一位父是天上的父，你们只有一位拉比是基督，你们只有一位老师是我，你们都是弟兄，罔顾这一点。他不晓得那个区别是职分的区别，没有位分的区别。结果罗马天主教1000年完整的治理体系，最聪明的罗马帝国的人在里面治理，1000年的黑暗的事情就成为教会非常惨痛的一个教训。所以在中世纪宗教改革的时候，很多的信徒觉醒到这个问题，要回到圣经，要按着圣经来带领来治理教会，就出现了很多的宗派，长老会、巡礼会、信义会、浸信会、宣道会、独立教会，到今天加尔文派、亚米念派、福音派、灵恩派、归正派、没有派，出现很多很多这些的事情。那哪一个是最好？哪一个是最好？哪一个可以保证教会一定不会走偏？哪一个架构、哪一个结构可以让教会真正的在真理的里面？都可能会出现问题。连信义宗这么严谨的一个宗派，现在都是同性恋可以做牧师。架构是需要使用，但是不是依靠架构。我请各位同工仔细思想这句话，需要架构但不是依靠架构。美国是三权鼎立，对不对？美国的这个政治架构是整个全世界政治治理的样板，三权鼎立。因为三权鼎立呢，他们就可以互相监督。啊，这个 formula 你要拿到亚洲去，拿到一些亚洲的腐败的国家，那个不 work。因为他们可以三权鼎立，但它不是互相监督，是互相勾结。那个三权没有用，没有价值。重点是里面的人。最近我看了一篇文章，最新的一篇举目啊，最新的我们有些杂志，我这次忘带了，我下次会带给大家。有一个叫刘通苏的，在大陆做一些的教会的这个调查，他在一个城市的里面，他调查一些的教会，说现在大陆有些的教会呢，非常的严谨，治理的这个体系很全面，什么都有，北美洲教会有的他都有了，而且很多的这个方面比我们好像更全备的，但是他说那个教会里面空洞，那个教会的里面没有真正神的同在。问题出在哪里？重点是合神心意的人，教会带领的人，重点他自己是合神心意的人。那我们中国人讲，不在其位不谋其政，在其位也未必可以谋其政，要看你是不是那个人，属灵生命的根基，这个是第二样。所以在圣经的里面，他说做监督的应该怎么办呢？你必须无可指责，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，有节制，自守端正，乐意接待远人，善于教导。他对做监督的人有个要求的，你不是愿意就可以了。那这个里面他说你要无可指责。什么叫做无可指责？无可指责不是做老好人哦。因为耶稣说什么呢？在路加福音他说，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，你们就有祸了，因为他们的祖先拜假先知也是这样。持守福音的真道，生命的见证，这个是真正在教会做带领的非常重要的根基。那也许大家会问这个问题，我们人都是有限的，我没有人是完美的，什么叫做无可指责呢？什么程度才算是无可指责呢？圣经后面有讲了，有几个方面要看。一个，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， 为什么讲这句话呢？啊，你听到很多这个牧师来介绍自己的时候，他都会讲说啊，我叫什么名字，我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哈，来开个玩笑，大家觉得很好笑哈。为什么叫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呢？因为在过去的时候是一夫多妻制，在那个时代，那圣经对夫妻的教导说，夫妻二人成为一体是圣洁的，不可以有婚外其他的行为，不可以娶妾，在那个时代是这样。所以一夫一妻是非常重要的，你可以做长老，你可以做教会带领者的非常重要的标准。在这一点上，你要晓得为什么信义会是出现问题，为什么 United Church 会出现问题，他们让同性恋的人做牧师，问题出在哪里？圣经的依据就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二节，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。他不是说你只做一个男人的丈夫，不是说只做一个女人的妻子，不对，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必须。他们严重的违背圣经，就会走向这个偏颇的方向，没有在圣经的里面，不可能在正确的教会的治理的当中。当然我们不能谬解圣经啊，我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，那我可以养二奶吗？我可以找小蜜吗？反正没有结婚吗？不是这样的。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是讲到婚姻当中的圣洁，是讲到做教会监督的人他的圣洁，绝对不可以犯奸淫。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人绝对不允许犯奸淫的。你在整个圣经的当中，在列举罪的时候，奸淫的罪从来都是放在第一个。奸淫的罪是非常上帝非常厌恶的。在哥林多前书他说，你们要逃避淫行，人所犯的无论是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，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，岂不知你们身子是圣灵的殿吗？如果一个在教会做带领的他犯奸淫，圣灵没有在他里面，圣灵他自己的身子不是圣灵的殿，他一定会堕在撒旦的网络的里面。在哥林多前书的里面特别强调，所有的信徒如果犯奸淫要严厉的惩戒，要把他逐出教会去，更不要说做带领的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各位信主的来到教会的当中，在这一点上，我不知道其他教会怎么样，我自己的领受在这个教会的当中，在奸淫的上面是绝对不允许的，一定要圣洁。来到教会属于神的人，在这一点上一定要守住。求主帮助我们啊，在我们教会的当中这一点一定要守住，那更不能做带领的工作。第二样讲的节制，节制是什么？是圣灵的果子。一个成熟的属灵的生命是不放纵自己，是在他的生活当中有节制，是适可而止的。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如果一个人的生命不受圣灵的管理，如果一个人经常活在放纵的里面，他怎么样做属灵的带领？他没有办法做属灵的带领，因为他自己都没有办法跟随圣灵的带领，他怎么样去带领别人跟随圣灵？不可以的。我觉得在讲这个题目的时候呢，大家可能会有一点觉得比较 boring 哈，我了解，但是呢，请你们能够在神面前你认真的听，将来有一天你们自己在神面前可能被神拣选做监督，那你在教会的里面你有这个责任，你要为这个事情在神面前祷告，这个教会的健康直接影响到各位属灵生命的这个长进。这个教会是我们共同的家，这个教会是否健康，属灵是否健康，会直接影响到我们行走天路上面那个真正跟随神的那个稳定的脚步。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，你放在你的祷告的当中，看神怎么带领你们自守。什么叫自守？是刻意的约束自己。圣经说凡事都可行，但是凡事不受的辖制。如果一个做教会带领的人，你有一样的事情，有一样的嗜好，强烈到一个地步，你不得不做，你可以放下一切，你一定要做那个事情的时候，可能就有状况，因为你还没有靠着圣灵在那件事情上得胜的话，可能那件事情会成为你的辖制。那在那个辖制的当中，你就没有办法真正带领弟兄姊妹过得胜的生活。自守这件事情，我相信在这个时代是不容易的啊，因为在时代的当中，你们会被教导你要建立一个 habit， 你要建立一个爱好， 那这个爱好是你很重要的。有的人曾经爱好抽烟啊，那后来戒烟了哈。有的人爱好其他的东西，那这些事情我们千万要警醒的，千万要警醒的。凡事都可行，凡事不受他的辖制，那样在神面前的谨慎自守才能够真正带领人，带领教会。然后要讲到端正，端正是什么？形式合宜啊。我们中国人很大，中国太大了，中国有北方人有南方人，北方人南方人的这个脾气和品性不一样哈。北方人是以豪爽著称哈，南方人是以这个用哪一个词比较好呢？这个北方人叫豪放哈，这个南方人叫做什么呢？叫做这个很用哪个词比较好？叫做温文尔雅这个词哈。南方人比较温文尔雅，北方人比较这个豪放哈。因为我在这个东北生的，然后我在上海读大学，后来我去这个厦门工作，那我了解呢，有很多的这个南方人呢，他们不太适应北方人过分的豪放。我不晓得在座的哈，就是我的经历是这样，过分的豪放他们比较受不了，对，他要适可而止，他比较温文尔雅的。那在这一点上，合宜的事情请大家回去自己去体会。总之我们在教会的里面做带领的人，你不能让人家觉得很不舒服，你来了以后人家觉得好像很难受，这个不行。那尺度你自己去掌握哈。那后面有一件事情讲到乐意接待远人，我们现在很多弟兄姊妹开放家庭啊，乐意接待远人是指开放你的家，接待谁呢？接待主里的弟兄姊妹。因为在过去那个年代，很多去传道的，很多去行走的，他们用走路的，到一个地方没有地方住，都是弟兄姊妹开放家庭去接待他。那这个乐意接待远人是在教会做带领的人很重要的一个方面，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啊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里面慢慢的在神面前来体会。后面有一点最要紧在这边，因为这个时代这一点上会出现问题，叫做善于教导。在教会做带领的人要善于教导，非常的重要。我发过一个链接给大家，就申保罗牧师94岁讲道哈，有些人听过哈。那申保罗牧师他说呢，他在到处去领会去讲道，然后弟兄姊妹呢，很多教会弟兄姊妹和他谈和他聊，都会讲一个问题，很相似的问题。他说，沈牧师啊，我们的牧师人非常好，但是就是不会讲道。然后沈保罗牧师就说，你做传道人，你做教会带领的，你不会教导怎么行呢？这个是我们的职分，这个是做教会带领人的本分。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。如果弟兄姊妹来到教会他吃不饱，我跟你说 potluck 只给弟兄姊妹吃没有用的，只整天请他吃饭没有用的，他吃这个山珍海味吃肉没有用的，他需要灵命的里面要吃粮食，按时候分粮食给信徒，这个是在教会做带领的人必须要做的事情。有一点我希望大家要来思想这件事情，有两个方面我要来思想。一件事情可能是做带领的人他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，他不专心做教导的工作。还有一件事情，就很多的在教会做带领的人被推向了 CEO 这个位置，这一点我特别请大家留意。我不说你们把我推向 CEO 这个位置，我不是说这个意思啊，我们要特别特别留意的。因为如果使徒都没有办法去应付这么多的事情，他们都要放下那些管理范式的事情，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的话，我请问在后来的时代有哪一位他的能力会超过使徒呢？他可以全盘都抓呢？他可以什么都可以做得很好呢？很难啊。所以各位同工，各位弟兄姊妹，要晓得怎么样配搭，怎么样和教会做带领的人一起配搭，在各样的职分上面一起来分担，这样才会在整个教会的当中才会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。那后面有讲到说，不饮酒自恃不打人，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啊，这个比较容易理解啊。我们北美洲的人呢，大家都很好很 nice 啊，我至少我现在很少看见有人饮酒自恃打人的，都很客气啊。 但后面有一个我们来看不增进这一个，这个不太容易的，这个是我们要特别警醒的。尤其我们没有信主以前，因为我没有信主以前呢，这个毛主席教导我，与天斗其乐无穷，与地斗其乐无穷，与人斗其乐无穷。那毛主席这样教导我了，那我就斗了。我打工的时候跟同事斗，开公司的时候跟股东斗，自己开公司的时候跟同行斗啊，这就是我原来的生活。没有信主以前，我们什么东西都是争来的，你的职位是争来的，你的好处是争来的，你的公平是争来的，全都是靠争斗。信主以后我才晓得争斗是罪，但是这一样的罪在我们整个的生活的当中，在我们跟随神的路程的当中，在带领教会的里面，我们要在这件事情上要在神的面前要解决，还是一个不容易的功课。我们来服侍神到底是靠争出来斗出来，还是靠着神的恩典来做？我刚刚读神学的时候是2003年、受洗才3年啊，我受洗3年就读神学了，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害怕哈，那个受洗时间短是可以读的哈，读神学。那如果我做的还可以，你们觉得还算从神来的哈，如果我做的很糟糕，那你们就要小心了哈。那读神学以后呢，我要去实习，我就去一个教会去实习。那个实习叫什么？叫参加他们的执事会。参加执事会以后呢，我在开会的时候我就感觉很不舒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些执事互相讲话火药味很浓的，讲话火药味很浓。那我就眼睛我看我就有点傻了，因为这些人原来在教会都是非常 nice 的人，对弟兄姊妹都是非常好非常有耐心的人，而怎么到执事会里面变了一个脸？怎么会变成那样？我不了解不理解。后来开完会以后，我就和这个主任牧师有一个 review， 因为开完会以后他带我嘛，他要把这个会议做一个 review， 要做一个记录，我要写实习报告。我就把我的这个我的 concern， 我就和这个主任牧师说，我说这些做执事做带领的人本来应该是灵命最好的，本来他们属灵情况应该是更好的，那我在教会里面看起来他们表现也很不错，怎么一开执事会以后变成那样？怎么会这样子火药味很浓的，好像吵架一样的开会？为什么不能够心平气和呢？因为在圣经说你们讲话要合着盐的吗？啊，怎么会讲话里面没有盐有火药呢？怎么会这样子啊？然后呢，主任牧师跟我说，他说啊，这次会已经算开得很好的了啊，原来还有更厉害的。后来我有机会把我的这一个经历就告诉了我的神学院的老师，我的神学院老师跟我说，他说哎呀，你见到的太少了，我告诉你，我在一个教会参加他们执事会，我亲眼看见他们的主任牧师和他们的这个执事会主席动手打起来呢。哦，因为那时候我信主，真正受洗才3年多，受到非常大的冲击。我把教会想得太完美了，我觉得我在社会上是那样，到教会不应该是那样，我把教会想得很完美。后来我才发现原来不是这样，原来教会里面有属灵的婴孩，所以他们那么难免会吵闹。原来教会的里面有麦子和败子，就难免会败坏。原来教会里面有撒旦的攻击，会难免会出现问题。但是问题在这一边，为什么这些属灵的婴孩，这些在生命上没有根基的人，可以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工作？这个是问题。教会绝对是吸纳罪人的地方，绝对是接纳罪人的地方，要让他们在教会的里面因着神的缘故生命改变。但是为什么这些人他们竟然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工作？如果这些人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工作，教会怎么可能会在属灵上健康？教会怎么可能会走对方向？这个是问题，这个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好好去思想的问题。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教会的当中，在这样的事情上面，我们在神面前要存着怎么样一个警醒的心？若是一个人还带着一种争竞的心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工作，他必定会陷入血气的当中，他的骄傲必定会在教会里面引起纷争。格林多教会就是个例子。求主帮助我们， 能够在教会治理的里面，我们回到圣经，我们好好祷告。请各位弟兄姊妹，不管你有没有服事，不管你信主多久，你要为教会好好的祷告。这个是你不可推却的，也是你必定可以做的一个服事。你为教会祷告，为教会做带领的人祷告，他们羡慕圣工，他们愿意把自己摆上，愿意奉献，愿意做很多的事情，付出很多的辛劳，他们需要你们祷告的支持，需要在祷告中托住他们，求神的能力能够托住他们，能够在服事的当中真正按着神的心意来服事教会。那后面也讲了不贪财，这个是非常显然的。耶稣说，你们不能又拜神又拜马门。如果一个在教会做带领的人，他贪财，他还拜马门，他没有办法带领会众来敬拜神。那在这一点上是很清楚的一个圣经的教导。后面讲到说，你们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，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。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，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？带领教会是不容易，管理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。那这里面他特别提到管理儿女，在教会做带领的人，你要先把自己的儿女管理好，才有可能管理教会。这个我想可能是在我们平时的看法的当中，在我们平时觉得谁可以带领教会，在这些的当中，可能你们没有仔细去思想的这一个点。儿女要凡事端庄顺服，他没有说儿女要身体健康，儿女要很有才能，儿女要上名校，儿女要很 successful， 他没有说，他说儿女要凡事端庄顺服。为什么讲这个？在撒母耳记那边有一段经文，我念给大家听，上帝差派神人对以利讲的话，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，你们为何践踏？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，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的美好的祭物肥己呢？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，我曾说你和你的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，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，因为你尊重我，因为你尊重我的，我必尊重他，藐视我的，我必藐视他。带领儿女凡事端庄顺服，是指你要带领你的儿女走敬虔的，在神面前怎么样能够敬虔的那一个路，这个是成为你真正能够带领教会的一个衡量的一个标准。我们若是不能够在神面前带领自己的儿女能够敬虔凡事端庄顺服，你怎么可能在教会的里面带领弟兄姊妹在神面前凡事端庄顺服呢？那样的教会岂不是会很随便吗？那样的教会岂不是落在那种世俗的当中？我知道在当趟有一个教会，上面讲到下面吹口哨，牧师在上面讲笑话，下面吹口哨然后尖叫，那个不是神的教会。没有端庄顺服，没有一个敬虔的心，没有一个敬畏神的心，他们与敬虔无关，他们怎么能够在神面前真正生命可以长进？这个是要点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要晓得这一点。这一点上我自己要学功课的，我自己教导我的儿子我的女儿上面我自己要学功课的，我自己首先要检查我自己，我的儿女是不是凡事端庄顺服，对我是个功课，不绝对，但是一定是一个绝对的方向。求主帮助我们。后面他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，要遇到更大的征战，有两个点。他说，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，恐怕他自高自大，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的当中。初入教的不可以做监督，恐怕他自高自大。怎么恒定他是初入教的呢？在初代教会的里面没有神学院呢，使徒他们传福音，在各处建立教会，就设立了长老。那怎么样恒定他是初入教不是初入教呢？我在圣经里面看不到年限方面的确切的这种的标准，看不到。但是我从保罗在以弗所教会建立教会的这个当中，我会看 他在以弗所建立教会花了两年多的时间，然后在那边又设立了长老。所以有一种的可能性，就是两年受洗两年以后的时候，可能可以被立为长老，立为监督，立为做教会带领的人。那但是这个标准是不是就存在在我们现在的教会的当中呢？那要看我们到底有没有保罗的属灵的看见，那要看这些人是不是像保罗一样的能够把他们带出来，保罗把他们教导出来，那要看是不是有保罗在圣灵面前那种的敏感祷告以后所设立的，要看这个。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，但是这一点这个原则是不变的。单单有热心，单单有才能，单单有钱财也不可以，不可以随便出入教的是不可以的。在这个时代当中，有很多自发组织的教会，信徒他们在一起聚会，然后呢时间长了人多了就组成了教会，这些都很好。但是自发的这个教会有很多良莠不齐的情况。我在大陆有参加过家庭教会，在大陆家庭教会的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两极，有一些自发组织的教会是很好的，有一些是非常糟糕。有那个带领教会的人敛财犯奸淫，在中国大陆很多家庭教会是成为邪教甚至异端的这种的温床。自发组织的有它的危险，有非常危险的地方啊。所以有的时候我讲大陆家庭教会，请弟兄姊妹不要误解，不是大陆家庭教会都好，有的很好，有的很糟糕。重点要看那个教会它实质的情况是如何。北美洲好很多，北美洲那种异端邪教的情况出现的比较少，基本上都是规规矩矩的。但是北美洲有北美洲的困难。那前段时间有位弟兄发过文章，在这个海外校园写的，所以有一位这个在教会里面原来做带领的，后来聘了一位牧师来了以后，他就很难顺服这个聘来的牧师。出入教的不能做监督，恐怕他落入魔鬼所受的刑罚的里面。骄傲这个罪在整个带领的当中，尤其在我们信主以后，是非常非常重、非常非常大的一件的事情，极大的征战。我个人的体会是这样。我信主以前，我不觉得怎么样，骄傲自豪很正常嘛，我们都在推崇这个嘛，要傲然挺立嘛，对不对？我要傲视群雄嘛，我都是这样来推的嘛。但信主以后，我越来越发现骄傲这件事情是太可怕了。我个人的感受，我不晓得你们有这种感受，每次那个骄傲的东西一浮上来的时候，就感觉就被拖下水的感觉，就感觉看见那个撒旦是狰狞那个面孔出来要吞吃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信主以前我们跟撒旦是一伙的嘛，皆大欢喜嘛，我们骄傲我们就堕落了，撒旦骄傲他就等着受审判，我们是一伙，当然不公理嘛， buddy buddy 彼此很好嘛。但信主以后要开始对付这个骄傲的罪，撒旦会成为我们的敌人，那种的攻击就会上来。在教会里面这种的攻击是非常非常的激烈，非常非常的可怕。到一个地步，有些的在教会当中服侍很多年的很有成就的那些的牧师，他会堕落到一个地步，你的眼镜都会跌碎掉，你也看不明白为什么他会犯这样的罪呢？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，都会出现这种情况。败坏之先必有骄傲，尊荣以后必有谦卑。所以出入教不可就监督，恐怕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的当中。这个是我们特别特别需要要警醒的，要警醒的一个地方啊。我在北美洲，我是看见很多标准的北美式的悲剧。很多弟兄姊妹很有热心，很有摆上，很愿意做，但是就不小心被推上了在教会做带领做监督的位置，然后他们的生命就 stuck 在那边，他们的生命就卡在那边，因为他们落在了自高的里面，他们没有了谦卑的心，讲道不听，主日学不上。我不晓得他个人的灵修生活怎么样，他就生命就卡在那边动不了。所以在教会有关教会生死存亡，有在属灵上面需要很清晰的这种的决定的时候，他没有办法，他在那种情形的下面他站立不住。 这个是非常痛心的一件事情。在这一个点上，我们在服事的当中，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回到圣经的里面，不是有关功劳的事情，不是有关奖赏的事情，是有关神的家的事情。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一定要好好祷告，一定要靠着圣灵的带领，在这个里面，我们真正的把属神心意的人、合神心意的人放在那个位置上面，来一起的来跟随神。这一点，请大家好好的祷告，求圣灵来带领。监督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，恐怕被人毁谤，落在魔鬼的网络的当中。什么叫在教外有好名声啊？苹果公司那老板算不算教会有好名声啊？啊，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叫苹果公司老板叫什么？显然在我这边名声不太好，我连名字都记不住哈、啊。叫什么？叫布什哈、啊？是不是那个就算好名声啊？是不是他很 successful 就是好名声啊？然后他是电影明星就是好名声啊？他是政治家他这个很出名的就是好名声啊？不是，是指在人的良心的层面所表达出来的。这个人有好名声，不是他在世界上面怎么样的成功，不是那种的好名声，还是讲到他生命的品质，这一点是重要的。那若是他没有这个生命的品质，他被毁谤，谁被毁谤啊？教会被毁谤啊，教会被毁谤。你们听过我传福音的时候，你们经常会听到这句话，美国是基督教国家，结果美国发动战争，所以你们的信仰有问题，这个三段论大家经常听，对不对？是吧？哈，这个基督徒还是这样的，所以你们的信仰有问题，会不会经常听到三段论？会经常听到哈，正常的。然后我们怎么回答他？你要看神，不要看人，还怎么回答他？这个国家不能够代替我们的信仰，这个人不能代替我们的信仰，这些话都可以讲的。但是如果这个人是在教会里面做带领工作的，他的破坏力会非常大。如果他是仅仅一个普通的信徒，他已经在羞辱神的上面有一点的破坏力。如果是一个所谓的基督教国家，已经在羞辱神的上面有一点破坏力。但如果他是在教会做带领的，他对教会的破坏力会非常的大。很多的人可能会因为他不来教会，很多的人可能会因为他离开教会。这样的人不能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工作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不是有关权柄的问题，不是有关功劳的事情，是有关神的救赎，在这个时代的当中，对那些要失丧的灵魂，要真正把他们救在永恒当中，我一直用的一句话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情。所以在这一点上，我们要特别特别的警醒。什么是好的教会啊？美国有很多很成功的教会 ，successful 的教会。那曾经有一位牧师他讲。他说呢，有一位外国的这个牧师到美国来，看见美国很成功的教会，他就讲一句话啊，他讲英文，他说 That's amazing, you can build up such a big church without the Holy Spirit. 听懂了吗？太奇妙了，你们可以建这么大的一个很成功的教会，没有圣灵就可以了，可不可以？可以的，靠世上的运作，靠世上的管理才能，靠世上的推销，靠世上的 commercial 的那些东西，商业的东西，可以建立一个很大的教会的。但是那个教会是属神的吗？那个教会的里面的人是走天国道路的吗？叫 Austin， 我再次要提醒他，希望他在神面前悔改，因为他勾引一个人入教，却使他成为地狱之子。什么是好的教会？我们千万不要为那种表面的那种 successful 所迷惑，不要为表面的那种的辉煌所迷惑，好好在神面前祷告。怎么知道这个方向是对？怎么知道那个带领的人是对？约翰一书我多次强调，2章27节，不用人教训你们，自有圣灵的恩膏教训你们。如果一个在教会做带领的人，必须是一个 pray man，必须是一个 praying person， 他必须是一个祷告的人，他必须是一个常常在神面前祷告的人，他必须是一个依靠在神面前祷告寻求神方向的人。如果他不是一个祷告的人，他不能做带领的工作，晓得这一点吗？没有圣灵的带领， 没有圣灵给他的感动，没有从神来的神的旨意的方向的话，他不能做带领工作，不管他多聪明，不管他多努力，不行的。这个是服事当中非常重要的原则之一。然后他必须要有福音的真道在他生命的当中，他必须清楚福音的真理，他才能够把教会带领正确的方向，他才能够教导信徒，才能够善于教导，这样才能。也许有人会问，这个高路传道，你是不是太耸人听闻了？我们现在建的很多福音派的教会都不错的嘛，都挺好的，是吗？是这样的，跌在悬崖里面的人，都是在悬崖边上游走的人。那个恶果积重难返的，都是在前面轻的那一点被撒旦慢慢慢慢诱惑开始的。温水煮青蛙，撒旦他懂得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在教会的里面，在神面前怎敢不警醒，怎敢被教世界那种的辉煌所吸引，怎敢把自己的肉体血气放在里面，战战兢兢在神面前来服侍他。这样神恩待我们，神怜悯我们，才使我们不至于在这种撒旦强力的攻击的下面，在这个世界这么大的影响的下面，我们会走偏路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他讲这句话，他说除了这外面的事，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，天天压在我身上，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？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？保罗是为世界焦急吗？他是为世界忧虑吗？为众教会，因为众教会是在这样一个光景的当中，他就非常的焦急，非常的忧虑。因为哥林多教会落到这样一个光景的里面，他就非常的焦急，他就为他们忧虑。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的教会比那个时代好吗？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的教会真的是有坚固的属灵根基，真的是有丰沛的属灵生命，真正是一批人在行走天国的道路上面，那么样的有基督的生命在里面，有那么清楚的方向在前面走，有常常在征战当中的得胜吗？今天的教会是这样吗？求主帮助我们。有一个链接我曾经发给一些弟兄姊妹，上面有一个小短片叫 Wake Up Church， 教会醒醒吧。有几位我非常敬重的美国的牧师在里面把当下教会的困境揭出来，他们为教会忧虑，他们 cry for church， 他们为教会哭泣。现在那些成功的教会太多太多的影响我们，我们太多的时候是在那种世界的成功的当中迷失了方向，走偏了路。所以在那个里面有一位老牧师，他讲一句话我也读出来给大家听，他说 I'm embarrassed to be part of the church in this world today， 他说我作为这个世界这个时代的教会的一份子，我感觉到羞愧。因为在这个时代的当中，在教会的里面看不见耶稣基督生命的荣美，看见很多人的 successful， 看见很多世界的那些的追求的方向，看不见耶稣基督十字架，看不见悔改，看不见生命的更新改变，所有的都是那些人欲横流的东西。所以他觉得他羞愧，在这个时代的当中。求主帮助我们。提摩太后书四章三到五节讲这一段话，因为时候要到，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，耳朵发痒，就随从自己的情欲，增添好多师傅，并且掩耳不听真道，偏向虚渺的言语。你却要凡事谨慎，忍受苦难，做传道的功夫，尽你的职分。我们回到圣经，在圣经的里面来学习我的牧会理念，我在教会里面服侍的理念到底是什么？是从圣经来的，是从神的话来的，不是从人来的， 不是从自己来的，更要抵挡，不要从撒旦来的。如果你问我，我的理念是什么？如果神给我两个选择，西畔教会有100人，所有的人都得救。Option two， 选择二，西畔教会有2000人，50个人得救。我选择第一个，我不要第二个。我宁可教会小，我希望每一位来到神面前的都能够得救。来到神的恩典面前，你都能够坚实的走在得救的道路上，这个是上帝交托给我的责任。我在神面前要尽力的做这件事情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来仰望你的恩典。主，我们是何等软弱的人，我们在这个时代遇到何等大的征战。祈求主你与我们同在，祈求你圣灵的能力在我们的里面来带领我们，祈求主你的话在我们的里面来带领我们，祈求主你的恩典来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所走的方向是你的心意，让我们所知道我们所服侍的是合你的心意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建立的教会是合神心意的教会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位信徒都是合神心意的人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祈求主你怜悯，我们跪在你面前祈求主你怜悯，你怜悯我们。若不是你的怜悯，我们就不能够真正的走对路，若不是你怜悯我们，我们就不能够在你面前真正的能够跟随主。谢谢恩主，谢谢恩主，你恩待我们，你恩待我们，你听我们的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唱。